忙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网，因为上帝所造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思维、意识结构，没有人可以取代另一个人，于是无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是其他的人际关系，只要想持续地建立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样的冲突矛盾。但上帝又赐给人一个可以解决一切冲突矛盾的法宝，就是爱。一旦人愿意用爱来与人相处，矛盾就调和，关系就好建立了。爱的原则有很多，慢慢妈运用在亲子关系上的正面管教的操练，就是爱的原则的具体运用。愿意爱并学会原则的运用，则任何冲突矛盾都可以是成长的机会和增进彼此关系的好机会。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
叫我要爱耶，
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的残卵哪儿去了？去年三月，曼曼和同学一起出去旅游，买回来20只蚕，大部分活了下来，并且有一只母的产下了许多的蚕卵。曼曼说，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些蚕卵孵出小蚕来。今天晚上，曼曼忽然想起被遗忘许久的蚕卵，就问我放在哪里。我记得我给它很小心地放在了一个地方，但是找出来的却只有残茧。他开始着急生气，并且自己动手乱翻。我告诉他，既然我都找不到，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即使找到，那些残卵也死了，因为广州的天气这么暖，它们一定早就孵化出来了。至于残卵是怎么孵化的，其实我一无所知。没有桑叶吃，很快就饿死了，实在想养蚕，我们买就是了。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的，怪我不懂他，怪我不帮他找，说他好不容易才养出来的蚕卵找不到了。我说，曼曼，妈妈今天上了一天课很累，请你不要再这样，不要再让我说很多话。我想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态度是抱怨的、责备的，话语背后的意思是，你不要再烦我好吗？我的这种态度自然得不到他的同情，他依然在生气，并且指责我。我有限的耐心终于耗尽了，对他吼道，你有完没完？赶紧收拾睡觉去，声音给我小点儿。我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犯错了，我这哪里是平息矛盾，分明是在挑起更大的争端。毫无意外的，慢慢咚咚咚的大踏步进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重重的摔上门。我紧跟着过去，一把推开他的房门，揪住他的胳膊 顺势坐在椅子上，让他面对着我说，你究竟想干什么？他眼里含着泪，却宁死不屈地说，你就是个坏妈妈。我直瞪瞪地盯着他，他也直瞪瞪地盯着我，我们两个怒目而视，谁也不让谁。我想我们的眼光各自都像一把利刃，恨不得刺到对方的眼睛里去。其实我一边犯着错，一边后悔着，同时一边后悔着又一边犯着错，真是沮丧啊。终于有一个声音占了上风，要控制怒气，要和善。我一把拉过曼曼抱在怀里，她哪里肯屈服，使劲挣扎不要我抱。我不管，只是紧紧地抱着她说，对不起，妈妈刚才不该向你发火。她说，
你又来这一套，我才不听。
这让我的心里又小小地受伤了一下，看来她对我的伎俩已经有免疫力了，并且还不屑一顾的样子。不过我告诉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定地表达我的和善。我坚持抱着他并继续说，蚕卵不见了，曼曼心里肯定很难过，妈妈那样吼你真的不应该，妈妈要请你原谅。不过妈妈今天真的很累，你知道吗，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除了1个小时吃饭的时间，整整7个小时。吃饭时妈妈也没有得到休息，再加上路上的时间，就是9个小时。而且你知道妈妈的这个课是需要特别专注的，一刻也不能走神，所以特别辛苦。你说妈妈累不累？听上去我好像是在辩解，但因为我是很真诚地在表达关于我自己的客观事实立场，不是为了责备他，所以他听进去了，不再挣扎，也肯回应我了，轻轻地应了一声，嗯。我接着说，有没有听出来妈妈的嗓子都哑了？他点点头说，
听出来了。
我继续说，人在累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所以我刚才没有控制好情绪向你发火了，但妈妈还是做得不对。你现在愿意帮助我，给我点力量吗？你抱紧我，我就有力量了。他抱了我一下，我说，再用点力吗？他终于肯用力地抱我了。我说，妈妈终于有力量了。我再问他，你说妈妈爱不爱你？他说，爱。那你爱不爱妈妈？
当然爱。
我说，我就知道嘛，虽然我们也有矛盾也有纷争，但是我们知道彼此是相爱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要太较真好不好？你觉得自己的脾气怎么样？他说，
不好。
我问，哪里不好？他说，
比较急。
我笑着说，挺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嘛。你的确是比较急，我们知道了这个毛病，就有意识地控制一下自己好不好？咱们彼此相爱，干嘛要彼此伤害啊？他说，
好的。
的确，父母做一点改变，孩子就一定会随之改变。父母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孩子的情绪一定失控。我做了两件事，使得我们的纷争平息了。一个是拥抱，虽然他一开始挣扎，不肯让我抱，但是拥抱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在我的拥抱中，怒气渐渐平息，终于被我的拥抱软化了。没有人能抵抗得了真诚的拥抱，而且我在他有些软化的时候，请求他的拥抱给我力量，也让他体验到一个价值感。另一个是我心平气和地把 把自己的处境、心情向他表达了。我们以为孩子都自我中心，不懂得体谅，其实是我们没有坦诚地、尊重地向孩子表达。孩子的心真的很软，当我们坦诚、尊重，孩子一定会体谅我们、原谅我们。然后我们就一起快乐地读经祷告。昨天曼曼给我们打分，老爷是99.5分，哥哥是96分，妈妈是94.5分，爸爸是85分。今天这件事后，我问我的分数有没有变，曼曼说94.9分吧。一场战争之后，我的分数没降反升了。冲突是成长的机会，冲突是增进彼此感情的机会，但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化解冲突。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第二个故事，我没有让你提建议。生活是个万花筒，那么多不可预知的事情时刻在发生。我们计划的，我们以为会照着正常轨道进行的事情，总是会有各样旁逸斜出的枝杈，花絮纷飞，繁华若锦，真是奇妙无比。今天做正面管教家长培训师的助教，再次从导师蒂娜那里学习到一些正面管教的高招，内心充满了正能量。晚上我们去小组聚会，爸爸开车，聊天中我的语气好像重了一些。曼曼说，
妈妈，你不要对爸爸这样说话，你太凶了。
爸爸连忙说，哦，妈妈不是凶，妈妈只是在和爸爸聊天。曼曼说，
现在爸爸的分数变了。
曼曼前几天给家人打分，老爷99.5分，哥哥96分，妈妈94.5分，爸爸85分。我的分数已经变过几次了，94.5、94.9、95.5，好像一直在进步。虽然进步不大，按照正面管教的理念，小步前进，一天一点进步就好了。我问曼曼，那现在爸爸是多少分呢？他说，
90分。不对，95分。
我笑着说，爸爸的进步真大呀。那妈妈现在多少分？他说，
89分。
我说， 哦，降了这么多，太难过了。那老爷呢？他说，98分。我惊讶地说，老爷的分数也降了，为什么？他有点愤愤不平地说，
老爷他总是催我，吃饭催我，快一点快一点，写作业催我，快点写快点写，接我放学也催我，快走快走。我本来都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坐公交车，结果被老爷拉着我就走，正好一辆130过来，拉着我就上车了。
我马上想到用启发式语言来引导他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先迂回一下。我说，当老爷催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他说，
很烦。
那你猜老爷的感觉怎么样？
很不高兴呗。
我说，是啊，你也不高兴，他也不高兴，想不想两个人都高兴呢？他说，
想啊。
我觉得他渐渐地入我套中了。我乘胜追击，那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呢？他想都不想，干脆地回答说，
不知道。
我有点小意外。哦，你不知道啊，那我帮你想一个办法好不好？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鼓励一下他，再想一想，妈妈相信你一定能想出办法。可是我过早地出手了。他犹豫了一下说，
好吧。
我说，你跟老爷做一个约定，比如吃饭，你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吃完？20分钟差不多了吧？那你就跟老爷约好，给我20分钟，这20分钟内你不要催我，如果我超过了20分钟，你再催我，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20分钟不够。
我说，那就30分钟，30分钟绝对够了，你自己决定吧。我还是在强加意见给他呀。他说，
也许吧。
我说，其实你抓紧时间20分钟是够的，早上的话10分钟就够了，因为早餐比较简单。唉，我的话真多。他没有说话。我又说，明天早上我们试试这个方法，告诉老爷你用10分钟吃饭，这10分钟之内不可以催你，怎么样？我太急了吧，目的性简直是显而易见吗？他说，
我不想。
我惊诧地说，为什么不想？他说，
你又在逼我做什么事？
我说，我没有逼你啊，我只是建议。他说，
我没有让你建议，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而已。
我回想一下，可不是吗？人家的确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我上赶着就给他出主意，小家伙思路清晰着呢。我只好投降，笑着说，是的，你没有要我提建议，好吧，你不愿意做就不做，怎么样能让老爷不催你，你自己想办法吧。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哦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精心等待。
听了刚才的故事，唐曼我在想，为何我们人都这么喜欢给别人建议，这么容易指正教导别人呢？抛开亲子关系、上下尊卑关系不说，很多时候即使在平等的人际关系交往中，当我们向他人倾诉烦恼，想得到鼓励时，收到的是更叫人烦闷的教导和最没有价值的建议。而当我们面对他人遇到挫折的倾诉时，同样也会给出自以为好的建议和帮助，甚至是批评和论断。我们不费分毫地给出一堆漂亮的建议，却很少去想这些建议可能一分不值。如果在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里，连孩子尚且不愿接受来自有权柄的父母的直接建议，更何况是其他的人际关系呢？有问题，遇到人际关系障碍，我们需要反思。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曼曼妈在这个建议事件中的思考与总结。曼曼这次给我一个提醒，当我们太想解决问题时，我们的言行一定会泄露我们内心的秘密。孩子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迂回地为他做主。只有真正放下自己，真正地尊重孩子，相信孩子可以解决问题，即使是需要我们帮助和引导，那也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孩子在先。这样才能赢得孩子的信任，取得孩子的合作。我自以为使用了启发式问题、提前约定、跟进执行的方法，可是我心中的那个目标如此强大，如此强烈的蠢蠢欲动，我的正面管教工具被利用了，自然效果就打了折扣。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赢得合作的四个步骤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第一步，理解。比如我说，老爷总是催你，让你心里很烦躁，是吗？第二步，共情。我可以这样说，要是我老是被人催快点快点，我也会很烦躁的，甚至可能比你更烦躁。我都没有见你向老爷发火，真是不容易，要是我，我可能都发火了。第三步，表达我的感觉。比如说，听到你这样说，妈妈也为你感到很难受，但我很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这时还可以抱抱他，亲亲他。第三步走完了，估计曼曼的心里会比较熨帖舒服，会很愿意继续跟我聊。第四步，我就有影响力了。那么第四步就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可以问他，你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好主意？这时曼曼可能说没有。我就继续说，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想出好主意。如果他还是想不出，我就提出一个建议，要不我们头脑风暴一下，爸爸妈妈和曼曼都出出主意，看看谁想出的主意最可行。我可以先故意说一个不着边际的方案，以启发曼曼的思考。当然也可以说出我想说的方案，因为曼曼之前的情绪已经很放松，说不定她自己就会选择我的方案了。然后我再问她，想什么时候执行？如果是他参与想出的好主意，他巴不得马上执行呢。第四步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关注在第四步上，若没有前面三步的铺垫，也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好，我们在第四步上用再大的力都可能是无用功。而第四步的关键是尊重信任孩子，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你 主的爱原谅我，我用主的爱接纳你，我们彼此理解尊重，心怀要向蓝天大海，爱是无可比的，没有什么能取代，凡事包容，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恒久忍耐。
在慢慢妈的总结反思中，用理解共情的方式接纳对方的情绪最为重要，表达自己的感觉会起到安抚宽慰对方的作用，帮对方寻找解决方案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而给出建议则更是解决问题中最微不足道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小点。但反观我们通常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恰恰是把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点放大到一个最重要的位置，结果我们常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满足了自己的口舌欲望，忽略了对方的真正需要，于是关系不可避免遭到了破坏。回到亲子关系中，你觉得自己有需要成长的空间吗？欢迎写信分享交流，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教我学习付出，
教我要爱耶稣。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谢谢你们的爱，
回头望着你们笑。